好，我们继续看卷29，讲义837页。以下探讨的主题是生菩萨家，还有得同真谛，还有不离诸佛。佛经说，如果菩萨想要生菩萨家，想要得鸠摩罗伽帝，鸠摩罗伽帝就是同真谛，想要得不离诸佛，当学般若波罗蜜。好，以下分别解释什么是菩萨家。生菩萨家的因缘，如果于众生中发甚深的大悲心，这名为生菩萨家。那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生到菩萨家？我们可能生到这个普通人家而已啊，没有发大悲心，没有生到菩萨家。如生王家，他以世俗国王来说，如果说一个王子生在王家，那没有人敢轻视他，虽然说他还王子很小，但是没有人敢轻视他。他也不用担心饥渴寒热等，因为环境很好嘛，物资很丰富啊。那用这个来比喻佛法，如果说菩萨于众生中发大悲心，能够入菩萨道中，生菩萨家也是如此。以佛子故，因为佛是法王嘛，跟国王的王子有点类似。那因为菩萨生到菩萨家是法王之子，就是佛子，所以天龙鬼神圣人等就没人敢轻视你，更加的恭敬。那世俗人，世俗的王子他不怕饥渴寒热，那佛子的话呢，他不怕堕三恶道，他也不怕人天见处，他也不怕二圣人跟外道来破坏，破坏他的心。再来，复次，菩萨初发意，一心作愿，从今天开始不再随着种种的恶心，我只发愿欲度脱一切众生，未来一定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再来，复次，菩萨若能知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得无生法忍。就是以智慧得到诸法实相，得无生法忍。从这里以后，得无生法忍之后，常住菩萨道。如前所说《慈心经》中，我见燃灯佛的时候，得诸法无生忍，就见燃灯佛，得到燃灯佛的受记，得无生法忍。那个时候才具足六波罗蜜，那得无生法忍之前，都无布施、持戒等。这句话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啦。就是说，他是以诸法实相的空性的智慧来修六度，得到佛受记肯定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在其他经典我们上次提过，因为精进修布施啦，也精进禅定等等说法无量，但是还有执着精进相，身精进心精进，所以没有得到佛的受记。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得燃灯佛的受记，那个时候才具足六波罗蜜。在这个之前，做那么多的布施持戒等这个都不算了。其实当然也是功不唐捐了，只不过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以般若的空性的智慧来跟它相应。好，再来，复次，若菩萨作思念，如恒河沙等劫，劫是那个很长时间的单位，叫劫。那这时间很长，又像恒河沙，那当然很长很长的时间。意思就是说，以很长很长的恒河沙劫来当作一日一夜， 这么多劫才算一天，那又经过三十日为月啊，十二月为年啊，像这样子又经过百千万一劫，难有一佛。那遇到佛来供养持戒及诸功德，如是恒河沙等诸佛，好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来对这尊佛供养持戒及诸功德，那又这样的恒河沙等诸佛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供养诸佛等等，然后受记作佛。那可能有的菩萨心里想，哇，那么长啊，那么辛苦，早就退心了。不过呢，菩萨心不懈怠，不墨不厌，悉皆乐行，像这样才是生菩萨家，有这样坚固的心才是生菩萨家。好，再来，菩萨于诸邪定忤逆众生及断善根人中而生慈悲，令入正道，不求恩报。邪定、这个是跟正定相对的，有三聚的众生嘛。正定的众生，就是决定得道的，或者说决定成佛的。那邪定的话，就是造恶业，特别是造忤逆的恶业，一定入恶道。另外就是不定的众生。这里是提到，即使是造忤逆的众生，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破和生啊，杀阿罗汉，在忤逆的众生，他一定是会入恶道的。像这样的邪定的众生，还有断善根人。一般人可能是远离啊，但是菩萨呢，对这些人也生慈悲心啊，摄化他们，令入正道，不求回报啊。在菩萨出发心以来，不为诸烦恼所覆盖、所破坏啊。在菩萨虽观诸法实相，于诸观啊，心也不产生执着。在菩萨自然口常实言啊，他经常都是真实语啊，不会打妄语。乃至在做梦的时候也不会打妄语。菩萨有所见色，皆是佛色。因为他心里单纯啊，看到好的那些都是好的，都是佛色。念佛三昧力故，于色亦不着。他因为有念佛三昧力，他可能看到佛现前，对佛现前他也不会执着。在菩萨见一切众生流转生死苦中，有的在善恶道啦，人啊，在那流转，三界是苦嘛，一切乐中，有的或许得到人天乐或者是禅定乐，但是这个不是永久的乐哈，这比起解脱乐、涅槃乐，当然不是真正的乐啊。那相对来说，即使有这样的禅定乐或者人天乐，心也不执着啊。但作愿言：我及众生何时当度？什么时候才能够得解脱？复次，菩萨于一切珍宝心里不会产生执着，为乐三宝，佛法生的三宝才是真正的宝。菩萨常断淫欲，乃至不生念想，何况实事，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何况有实际的淫事呢？众生眼见菩萨者，即得此三昧。在菩萨能令一切法悉为佛法，令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二圣法、凡夫法种种的差别。在菩萨分别一切法，于一切法中亦不生法相，亦不生非法相。在《法喻经》里面有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连正法都应该舍了，那恶法不好的法那更应该舍了。那菩萨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如是等无量因缘，这是名为生菩萨家。好，外人又问，如果说菩萨他一发心就可以称为菩萨嘛，初发心的菩萨，应该说他就是生菩萨家啦。那从发心以来应该已经生菩萨家了，那为什么现在说欲生菩萨家当学般若波罗蜜呢？论主回答，菩萨家其实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有的是退转的菩萨家，有的是不退转的，有的只是名字的，但是有的它还有真实的内涵，有的是清净的菩萨家，有的是杂染的菩萨家。这个杂除了杂染以外也有染净相杂，就不纯了，不纯粹清净的。有信坚固家，也有不坚固的家。那这里《般若经》所说的欲生菩萨家当学般若波罗蜜，所说的菩萨家呢，不是一刚发心信还不坚固的就称为生菩萨家，不是也不是说心杂染的那个菩萨家也不是退转的那个菩萨家，也不是名字的菩萨家他所要的希望生的是什么家呢？是不退转家、实家、净家，还有信坚固家希望生这样的菩萨家。那你要不退转，那当然要修般若波罗蜜咯，要清净去除中的杂染，那更要有般若波罗蜜才有办法清净嘛。所以欲生菩萨家当学般若波罗蜜。接着欲得同真谛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什么是鸠摩罗揭谛同真谛呢？好，这里有几说，或有菩萨从初发心断淫欲，乃至得无上正等正觉，常行菩萨道，是名同真谛。像这样的菩萨，他一发心要修大乘法的时候，他就断淫欲了，一直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都是同真呢。第二，或有菩萨作愿，世世同难出家行道，不受世间爱欲，这名为同真谛。他都是同真出家，不受世间爱欲。第三，又如王子名鸠摩罗伽，佛为法王，菩萨入法正位，乃至十地故，悉名王子，皆认为佛。像王子他生下来就王子了，但是有时候在一个阶段就是要封，就等于是有一个封他说，将来你就继承王位。所以这里也同样比喻了，入法正位乃至实地，通通名为王子。那什么是入法正位？我们在前面卷27有提到菩萨位，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里面有好几种说法，其中就是菩萨入法位不堕凡夫术，再就是他不再退堕到二圣，或者说他是得无生法忍，得波多三昧，得方便智等等，这是菩萨位。得菩萨位的话，基本上他超凡入圣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不会再堕二圣所以像这样的算是阶位蛮高的啦如果以华严经来说，华严经的十住地里面的 第八住地叫同真住了，算是如果以十住的阶位来讲，相当于第八的同真住啊，阶位也不低的。嗯，那兰波罗教授啊，他认为这住法正位，如果以华严来说，相当于第八地啊。不过如果以《般若经》或大智论来说，得无生法忍，那是在第七地啊。不过兰波罗教授他经常遇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他都认为他是第八地啊。第八地其实是采取华严的讲法。如果是《般若经》或智论、大智论，一般都是谈得无生法忍是在第七地啊。如文殊菩萨实力受所谓等悉具佛事故，住同真地广度众生。复次，又如童子过四岁以上未满二十，名为鸠摩罗伽。若菩萨出生菩萨家者，如婴儿，开始还是婴儿了。那如果得无生法忍乃至十住地，离种种恶事，这才名为同真地啊。所以同真地如果说对照来说的话，那是得无生法忍以上，得不退转家的啦啊，不退转菩萨了。欲得如是地，当学般若波罗蜜啊。好，再来，常欲不离诸佛，也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啊。菩萨世世所生常指诸佛，经常会遇到佛。我们大家是不是希望说生生世世好能够生在有佛的地方，能够见佛闻法，对不对？好，但是有这个愿，那能不能遇得到佛，能不能够听到佛法呢？这个要重因缘呢。好，那哪些因缘要具足？这里面提供的，值得我们参考。好，问曰，有人就问，菩萨，你应该到处去度化众生啊，那你为什么经常遇到佛，黏在佛身边呢？你应该到处去广度众生啊，不是只是跟在佛旁边而已啊。好，论主回答，有菩萨位入菩萨位。好，注意哦，菩萨位不是菩萨地哦，菩萨地是出地啊，是菩萨出发心的种种阶段，但是菩萨位呢，那是菩萨法位啊，是超凡入圣的一个重要的阶位。那还没入菩萨位会退转吗？还没得到不退转阿毗跋致，还没得到佛的受记，如果远离诸佛啊，会有坏善根的危险啊。莫在烦恼当中，智不能度，怎么度人啊？如人乘船哦，到中间还没渡到河，这中间就坏了，想要渡人反之没水啊。或者说有的人以一点点的热水投到大冰池，汤就是热水啊，以一点点的热水或者沸水投到大冰池，那虽然能够消融一少少的地方，可是呢你的力道不够啊，反而就结成冰了。菩萨还没入法位，如果远离诸佛，以少功德没有方便力，想要度化众生，虽然有少许的利益，可是危险也比较大，反更坠落啊。所以心学菩萨不应远离诸佛。外人又问，二圣也能够利益菩萨，你为什么不说菩萨常不离二圣呢？为什么只说菩萨常不离诸佛啊？好，论主回答：菩萨发大心，二圣虽然有涅槃的利益啊，但是因为没有一切智故，不能教导菩萨；而诸佛 具有一切种子，能够教导菩萨啊。譬如说大象没在泥沼当中，那你要把它拉出来不容易啊，必须要有强力的大象才有办法把它拖出来啊。菩萨也是如此啊，如果入到邪道非道当中，那只有佛能够把它救拔出来啊，因为菩萨与佛同样都是大乘道的缘故。所以说菩萨常欲不离诸佛。复次，菩萨作是念：我未得佛眼故，如盲无意。眼有五眼嘛，有肉眼啊，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啊。那后面的这几个慧眼、法眼、佛眼，这个眼都是智慧的别名呢啊。那菩萨认为说，还没得佛眼，那就像盲人一样啊。如果没有为佛所引导啊，就没有办法得到无上正的正觉啊。有时候有危险呢，会错入其他的道当中啊，有时候堕二生道啦，或者是堕入人天呐，甚至堕入三恶道。那如果能够听闻佛法啊，就有佛的引导，那就可以走上正道。嗯，那如果说闻佛法益处行者啊，如果我们看导师的笔记哈，设少闻者未知行法多少，就说如果完全不闻，没有佛的引导的话，有可能错入一道。如果是少闻啊，没有经常在亲近诸佛，少闻啊，那不知道行法多少或者教化十劫，就是修到什么阶段啦，或者该怎么做啦啊，你比较有所不知。好，再来，闻见得心静，闻法心则乐，随行得解脱，就有大利益。菩萨见佛得种种利益，眼见心清净，若闻所说心则好要佛法，得大智慧，随法修行而得解脱。像这样子能够直遇佛，可以得到无量的利益，那应当要一心求欲见佛。譬如婴儿不应该离开母亲，又如行道不离粮食比如远行都没有粮食，那不成又如大热时不离凉风冷水，如大寒的时候不想要离开火，或者是渡深水那不应离船，或者病人特别是重病的人不希望离开凉衣。而菩萨不理诸佛过于上士就比前面那些更加急切为什么？父母亲属知识就是朋友亲朋好友啦，或者人天王等，他们的利益呢没有像佛那么样的广大深远佛利益诸菩萨，离诸苦处，住世尊之地，以是因缘故，菩萨常不离诸佛好，外人又问说：有为之法有为法都是生住灭嘛，生住一灭，这个是虚幻不实的，不可信。那你发的愿说不希望远离诸佛，能够常遇到佛，你的愿也是有为法，也是生灭法，有什么保障能够让你不离诸佛呢？好，论主回答说：发愿希望不离诸佛，那需要具备一些资粮来铸成要不然这个愿空发了，或者说没办法满你所愿 那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满菩萨的愿，不离诸佛呢？这里也提到，以众生忍跟法忍具足，福慧具足，无愿不成。成佛是福慧两足尊嘛，福德智慧具足啊，可以成佛。那何况不离诸佛？如果福德智慧具足，他都可以成佛啊。那你要不离诸佛，这个愿当然可以满了，意思就是说，要不离诸佛，需要修福德跟智慧。以众生有无量劫罪因缘故，不得如愿。我们虽然发了愿啊，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如我们的心愿。虽行福德，可是智慧薄少，也所愿不成。那有的虽行智慧，可是福德薄少，所愿也不成。所以我们要发愿能够如意，如我们的心意，要福德跟智慧都具足啊。菩萨求佛道故，要行两种忍，一个众生忍，一个修法忍。修众生忍的缘故，一切众生中发慈悲心啊，灭无量劫罪，得无量的福德。修众生忍可以得无量福德，而行法忍可以破诸法无明烦恼啊，可以得无量的智慧啊。那恶行和合故，何愿不得？以是故，菩萨世世常不离诸佛。所以我们要修众生忍啊，发慈悲心啊，修法忍，破无明得智慧。好，再来，菩萨常爱乐念佛故，舍身受身，恒得执佛。就是我们要发愿，希望能够不离诸佛，或者说相随心生，相随心转啊，那乃至于说种种业报，那是感得什么样的果报嘛？恶道啊，或者是善道啊。同样的，我们想要得诸佛，那看我们所造的种种业因缘啊。这里提到了啊，需要修念佛。念佛的心很切啊，那比较能够感得佛国或者有佛的地方啊。譬如众生啊，有的欲心很重，那受淫鸟身，如孔雀、阴阳等。那如果说嗔恚偏多，那就感得这毒虫身呢啊，如恶龙、罗刹、蜈蚣、毒蛇等。那菩萨想要遇到佛，那当然要起善念啊，这个心要跟佛相应啊。所以菩萨心啊，不贵转轮圣王，人天福乐，但念诸佛，随心所重而受身行啊，看心念。另外还要常善修念佛三昧，所生常持诸佛。如《般若三昧经》说，菩萨入念佛三昧，就可以见阿弥陀佛啊，可以跟佛请法问答等等啊，就问佛以什么业因缘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国，佛就回答要常修念佛三昧啊，意念不废故啊，可以得生极乐世界。那什么是念佛三昧得生彼国啊？底下谈到念佛的方法。那念佛啊，印顺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请开展》里面有一章啊，就是念佛法门，提到有四种念佛，一个是称名念佛啊，念佛的名号或者实号；那有观相念佛。观佛的相好，色身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或者呢观法身 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观相念佛。另外唯心念佛如波多三昧经所说的，这个后面会提到唯心念佛。还有一个是实相念佛，实相就是悟到空相。好，那底下这里提到观相念佛，就是念佛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金色身身出光明遍满十方，如龙阎浮檀金，它的色宁静，又如须弥山王在大海中那日光照的时候其色辉映衬托放出光芒。行者修行者那时候都没有其他的设想，所谓山地树林等，只见虚空中诸佛身相如真琉璃中赤金外现。或者说有的比丘修不净观他只看到修成就的话，他只观这个就是身体溶烂啊，种种烂坏不净不管你是长得高矮胖瘦啦，皮肤怎样怎样的他修不净观的话，成就那只观不净。或者修白骨观成就的人，他只看到白骨同样的修念佛三昧成就的话，他也只看到佛这古人无有作者，亦无来去，以意想故见当然这里见不是肉眼见，它是以心眼所见，也跟禅定相应那修念佛三昧也是一样，它是心念而不是嘴巴念也不是肉眼所见它是心念所见，这样的念佛三昧，悉见诸佛亦复如是。因为色心的缘故，心清净故譬如有人庄严其身照净水镜，那所有一切都看得见清楚明了。此水镜中没有形象，因为明镜的缘故可以看到身相很清楚。诸法从本以来也是常自清净，菩萨以善修净心可以随他的心意要见佛就可以见到佛，还可以跟他问答请佛解答修行者的疑难好，这是观相念佛。底下唯心念佛，闻佛所说因为跟佛请法，佛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心大欢喜那初定以后，他心里想佛从什么地方来那我并没有到佛国去为什么可以跟佛问答呢那即使便知佛并不是说从远从他方来，我也没有飞到他方的佛国去复作思念，这个三界所有都是心所作。他做这样的观想，就是说这念佛是唯心是看到了佛随心所念悉皆得见。以心见佛，以心作佛，心即是佛，心即我身心不自知亦不自见所以他这里有几个阶段第一个他看到佛的时候，对于这佛他不执着，更进一步他要反观，就说那我没有到佛国去，到底是谁在见到佛，他发现到是这个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啦，或者一切的相都是我一心所以所观的佛，即使看到佛，所观的佛他也不执着， 进一步呢，他观能观的心也不要执着啊。如果取着心相的话，如果执着我心能够观见佛的话，那都是无智，因为心也是虚狂啊，皆从无明出。那能够观心相是空，就入诸法实相，所谓空相啊，常空。所以这边能够所观能观都空，那就是实相念佛的了啊。如果还有心在念，那个还是在唯心念佛的阶段，嗯。那进一步所观能观啊都空，那才是实相念佛。得如是三昧智慧矣啊，有这样的禅定跟智慧，二行力故随意所愿不离诸佛。就像金翅鸟王啊，他两个翅膀都具足啊，在虚空中可以自在，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同样的，菩萨得定慧力故啊，或今生随意供养诸佛啊，今生可以遇到佛随意供养，那命中之后也可以遇到诸佛。以是故说，菩萨常不离诸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好，我们归纳一下哈，怎么样不离诸佛？那当然要学般若波罗蜜了啊，再要发愿要生佛国。如果心里都想着我不是要生佛国，我只是说啊，来世再来这边呢、啊，跟谁结什么缘这样而已，那不一定会生到佛国啊。再要修众生忍跟法忍啊，也就是修福德。还有智慧，嗯，啊，修念佛三昧等等啊。好，以上是29卷。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大正卷30，请看讲义844页。首先，《般若经》提到一个主题啊，菩萨欲以善根供养诸佛，恭敬、尊重。赞叹随意成就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说要用善根供养诸佛，还是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论注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前面是提到菩萨发愿不离诸佛，好，那你遇到佛了，应当要供养啊，所以接着说，我们要供养诸佛。如果遇到佛而没有供养具，甚为不悦。好，下面举两个例子啊，如须摩提菩萨啊，勤言妙义菩萨啊，见燃灯佛没有供养具啊，他辗转呢，到处想要买花来供养佛。那后来看到卖花女以500金钱买的五净青莲花来供养佛啊，这位菩萨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啊，以五净花供佛，那见燃灯佛得佛受记啊，将来成佛名释迦牟尼。另外再举《般若经》。啊，长提品就长提菩萨的例子，就是萨陀波伦菩萨啊，他想要供养师长，不过一贫如洗啊，哈，都没有钱买供养具，后来他就自己卖身了，卖身就是替人家做奴仆啦，或者是做劳役啦，哈，就来服侍别人啊，做仆人。来换一些钱，或者说卖身供养，这里提到卖身血肉。后来碰到一位范志女，她说啊，你何必这么样子辛苦，如果你要的话，那我带你去见我父母亲啊，来供养你，你不用这么辛苦 自己卖身的血肉啊。那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参见《大智论》卷96啊，后面很长啊，长提菩萨品。好，如是等菩萨记得见佛，心里想要供养，如果没有供养去，那心里就有牵挂啊，有挂碍。譬如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遇到军长没有礼物的话，那就不恭敬了。同样的，诸菩萨他遇到佛，那同样的也要有供养具了哈，要不然就不成，就没有办法表现他的恭敬心。那虽然佛不需要你的种种物质的供养啊，但是菩萨心里要表示敬意啊。譬如农夫，即使他有好的良田，如果没有种子啊，他想要来种很好的稻谷啊，有很好的收成，他使不上力啊，心大忧愁。那菩萨就像农夫一样啊，他即使遇到佛，佛是很好的福田啊，对不对？好，那么种福田要供养去供养啊，如果没有这种子，没有供养去，即使有其他东西啊，不能合乎心意，心里面就有牵挂有挂碍。所以这里提到菩萨欲供养诸佛的理由啊，不管佛是不是需要这些资具，但是心里面菩萨他是要表达敬意啊，来供养诸佛。那拿什么东西来供养诸佛呢？这里提到以诸善根来供养诸佛啊。以下详细的解释经文，首先解释诸善根。这里说的善根，一般讲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主要的三善根。但是这里是谈善根的果报，就由于不贪不嗔不痴，可以感得花香、璎珞、衣服、幡盖等种种珍宝，拿这些善根的果报来供养诸佛。所以者何？或时以因说果啊，比如说有的人一夜食千两金，那金子你不可以吃啊。不过他这意思并不是说直接吃千两的金子，而是说用这个金可以换得食物啊。那他吃了这么多的食物啊，相当于千两金。这么多的食物，故言食金。那有时候以果说因，比如说你看到一幅很好的绘画，那你来推断，那绘画人应该是好手艺啊，视为好手。手并不就是画，不过他因为看这画非常美妙，来推论说他是这方面的能手啊，技艺高超。所以这里虽然讲说以诸善根供养诸佛啊，其实是在谈善根果报啊。善根果报亦如是，以善根业因缘故啊，有善根的因缘才得供养之具，名为善根啊。外人就问啊，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讲花香等来供养诸佛啊，却要说善根供养，说它的因呢？论主回答：供养具有两种，一个是财供养，一个是法供养啊。如果只说花香等，那只是财供养啊，不设法供养。那现在说它的因，善根供养，就知道财供养或者法供养啊，通通含摄的。好，那什么是供养呢？若见若闻诸佛功德啊，底下是谈三业 清净。首先意业，心要恭敬尊重啊，这是意业清净。底下迎逆，迎逆就是亲身迎接，侍诵啊，就是亲自诵行，旋绕礼拜，有的人他恭敬又绕三匝啊，来顶礼，屈躬合手而住啊，就是弯腰行礼，合掌啊，站在一边啊，地坐安处，劝进饮食、花香、珍宝等，好，就是站在一旁哈啊，把佛安置在舒适的位置，供养饮食啊，或者供养花香、珍宝等。好，到这里是身业，身业清净，就是恭迎、诵、礼拜啊，或者供养饮食等等，这是身业的供养。好，下面是口业的供养，种种称赞、持戒、禅定、智慧诸功德，这是口业啊。所以意业要尊重啊，身业要恭敬礼拜啊，口业要赞叹戒定慧种种功德啊。佛有说法，我们要信受奉行啊，不是说只有恭敬来奉上食物等等而已，我们要听佛的话，对不对啊？要信受闻法，那好好信受佛法，依法而行，这才是真正的法供养哦，又能够把佛法弘扬，这样的法供养更有意义啊。那像这样的善身口意业视为供养，这里面提到的重点就是供养不是只有身啊给食物而已哈，一定要身口意业都要清净，还要依法而行。好，尊重啊，知一切众生中功德没有比佛更高超的了哈，则名为尊。而敬畏之心甚至过于父母，还有一般的师长、君王啊，利益重故故言重。恭敬者。要谦虚畏难，这个都是敬重恭敬的意思啊。故言恭，推崇佛的智慧功德啊，故言敬。赞叹啊，赞美他的功德为赞，赞之不足又称扬啊，称为叹。随意成就，意就是随我们的信念，我们希望啊有多少字句，那自然就有多少。如果需要花来供养啊，随我们的心意啊，花就现前，或求得，或不求而得，或者有自然而出啊，或者有神通变化而生啊，乃至祭业供养之际，皆悉如是。好，万人问：那菩萨，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供养什么吗？你为什么还要起这个信念呢？随你的心意到处去要这些供养具呢啊，你有多少就供养多少，不是很好吗？好，论主回答：福德从心啊，与所爱众持用供养，得福增多。就是你心里看重的，觉得珍贵的啊，拿来供养，这福报比较大。譬如阿育王小儿的时候，那时候他遇到佛啊，还有阿难在托钵，他遇到佛以后，就把那个土啊，放到佛钵里面啊。那阿难说：“哎，你这个是钵是装食物的，怎么可以装那个土呢？”佛说：“哎，给他放啊，给这小儿，因为小儿他对这个土。”他是以恭敬心呢，以所贵重的土拿来供养佛。 那由于这样的因缘，后来他得阎浮提王啊，那他起八万塔来供养。嗯，如果是大人啊，你放再多的土到钵里面，那土到处都有啊，啊，不是你尊重的。嗯，无所得，非所重故。有人偏贵重花，以其所贵持供养佛，得福增多，乃至宝物也是如此。好，所以得福得多的话，主要是心呐，啊，心里面是觉得珍重的。嗯，再来随时节啊，或者是随土地，或者是随受者所需，啊，他需要什么你供养什么，这个福德也会增多啊。随时所宜啊，如果寒冷的时候，你给他心火啊取暖啊，或者是衣服啊，给他温室被褥，还有饮食，嗯，那当然很好啊。如果是已经很冷了，你再给他给他冰啊，种种的，那不是更加冷了吗？哈，这时啊，这相反呢，要冰水啊，上盖粮食，生薄之福，上妙饮食。风雨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伞啊等等遮雨哈，送上合适的供养具。这是随时供养，或者随土地所宜啊，比如沙漠地方啊，那我们给他水啊等等啊，或者受者所需要皆此供养。在随意供养，有菩萨知佛无所需啊，但是虽然佛无所需，你不要想说反正佛你什么都不需要，那我就不给了啊，那也不是这样啊。啊，菩萨虽然知道佛无所需啊，他也知道这个物都是虚狂如幻，一相所谓无相。不过呢，为了教化众生啊，为引导众生，随众生国土所种引导啊，他做个示范呢啊，来供养佛。那大菩萨，那不只是财供养，他还有法供养啊。先谈财供养，有菩萨得甚深禅定，他不是凭那个自己的福报赶来的资具而已啊，也不是说去乞讨啊，他可以用神通力飞到十方佛前，或者于佛国啊，若需啊来降天花的话，那就满三千世界拿来供养佛啊，或者是降下旃檀香啦，或者珍珠啦啊，光明，或者七宝如意珠、大如须弥啊，或者是伎乐音声清妙，或者是身如须弥以为灯柱啊，供养诸佛，嗯，像这样，这名为财供养。但是我们要留意哦，这边说欲得善根成就供养诸佛，要学般若波罗蜜啊。那如果说只是禅定，这个不一定要般若波罗蜜嘛。但是呢，重要的是下面有法供养啊，法供养这个没有般若波罗蜜就不成了啦。嗯，这里提到法供养，菩萨行六波罗蜜，以法供养诸佛。般若波罗蜜当然是其中一个啦，一定要行般若啊，来供养诸佛。再来菩萨地呢，也从初地一直到十地嘛，好，慢慢来成就。那这些都要修般若波罗蜜啊，才能从初地到十地来法供养。再来菩萨得无生法忍，自己除烦恼啊，也帮助众生除烦恼。那这个更要智慧来破除无明烦恼，更需要般若波罗蜜啦啊，这是法供养。另外菩萨住于十地以神力故，令地狱火灭啊，就度三恶道众生啊，令地狱火灭 可以让他得清凉。好，那恶鬼道他没得吃嘛，令他皆饱满。啊，畜生道，畜生道最怕的就是怕被宰杀了，有种种恐怖。啊，菩萨以神力故，来度化三恶道众生，令生人天，建筑不退转地。像这样大功德力名为法供养。像这样的法供养，他当然要修学般若波罗蜜。以是故说，欲得善根成就，当学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